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有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那我们能力的泉源。主啊，你只要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蛮有能力。主啊，主啊，也求助你来真实洁净我们，让我们就是做圣洁的人，让我们让你的能力就在我们里，就毫无拦阻的就流出来。主啊，就真的是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主啊，也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跑者团契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每天在你的主啊，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浸泡。主啊，也求助你，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语能够行出来。你说什么，我们就愿意遵行，愿意去做。主啊，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下定决心要顺服主。主啊，谢谢主啊，愿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啊，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受教的心，也求主你保守我们讲员的口借着他向我们说话。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早上好，晚上好和下午好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圣经的四世纪的第13、14章啊。我们给这两章圣经取个题目，叫做“食至食者处甘”。甘是甘甜的甘啊，甘至强者处啊。那这句话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圣经四世纪里面的一节圣经啊，那这个是一个谜啊，而且呢是参孙这个四世纪里的这个可能让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位士师所出的这个谜语啊。那相比这个我们上一讲我们讲到这个耶弗他是四世纪当中令人心碎的一幕啊，一个仓促的誓言啊，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无辜的女儿啊，以及呢，神借着何西阿所说的那句永恒的判词啊。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四世纪最长也是最复杂的一个人物的叙事，就是参孙啊。那参孙呢，在四世纪里面呢，横跨了13到16章啊，4章圣经，我们会有2天来讲，所以呢，今天讲的是参孙传上啊，可以说是，我想是整个四世纪当中啊，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啊。如果四世纪里面选一幅图画的话，可能画面中的主角就是参孙啊，就像是我们中国人看这个《水浒传》啊，《水浒传》里面有108将，有很多的人物，但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也有可能就是武松打虎啊，那个打虎英雄武松啊，赤手空拳打虎。那么在四世纪里面呢，有一个很相似的人物就是参孙。参孙呢，这个是徒手撕开一只扑来的这个少壮狮子啊，如同撕裂这个山羊羔一般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到四世纪的第13、14章来看一看啊，这一个出谜语这一位这个撕裂少壮狮子的这位大力士。参孙啊，是参孙。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章圣经的概要。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13章啊。第13章的第一节呢，就告诉我们整个故事的背景啊。以色列人再次犯罪啊，非利士人就压迫40年。四十年呢，在四世纪里面啊，是压迫最长的这个时长啊。40年当中呢，这一代人呢，似乎 似乎都没有记录到他们的这个呼求啊。我们之前看到啊，这个有别的族压迫以色列人就有哀求啊，但这40年呢，整整的40年呢，让这一代人似乎没有了这个哀求啊，就像一个人在软弱当中连祷告啊都不愿意开口的时候啊。啊，这个是属灵麻木的这个最深的这个时刻啊。那么，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呢，我们看到呢，13章的2到14节，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使者向这个像圣经中的人物这个报喜讯啊。这个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是向这个有记载向玛利亚报喜讯啊。那这里呢也有一个相似的这个报喜讯啊。那这里呢，看到的是像神的使者向这个马诺亚的妻子显现啊，他本来是不能生育的，但是天使却告诉他要生育，而且这孩子要做拿西尔人啊，就从母腹归神，而且一生不剃头、不饮酒、不喷不洁之物啊。其实这里是一个背景，因为等一下会出现跟这个跟这个相关的一个事件啊。然后呢，15到25节呢，就是马诺亚请这个使者留下用餐啊，然后火焰从祭坛升起。马诺亚呢，一开始是惊恐的说：“我们必要死了。”但他的妻子平静的回答：“啊，他若想杀我们，就不会受纳我们的祭啊。”参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生，而且圣经在13章结尾的时候呢，特别讲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灵感动这个参孙啊，这个也为这个14章做下这个铺垫啊。到14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首先呢是参孙下到这个亭拿啊，亭拿那个地方呢，就是在腓力斯那边啊，跟看见腓力斯的一个女子啊，就觉得眼中这个甚是悦人的眼目啊，有点像这个伊甸园的时候，那女人看见的果子啊，觉得这个非常悦人眼目啊。这个参孙也是一样，看得非常的好啊。然后呢，就要这个要娶她啊。那么在1到9节里面呢，这个我们看到呢，在参孙在途中的时候呢，就有一只狮子扑来啊，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就用手徒手把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啊。后来呢，这个又在狮子就是已经打死的狮子身上的这个发现分泌啊，那他就打了一个谜语啊，其实这个谜语就从这里而出啊，这个狮从狮子那里来啊，就是捕食者身上有可以吃的东西，然后呢，甘甜啊，就是指这个蜜是从这个强者如狮子啊那里来的啊。那后面的这个10到20节呢，就是参孙在这个婚宴上就出了一个谜啊，这个然后呢有3、4个伴郎啊，这个跟他们打赌，如果你们猜不出来，你们要给我30套衣服啊，如果猜得出来那个人，我就给他30套衣服啊，于是呢，那30个伴郎呢就威胁这个参孙的那个妻子啊，要套出答案啊。甚至呢，威胁说这个如果不告诉我们，就要杀你的全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产生被哭哭啼啼缠了7天的妻子，这个一直纠缠呢，就把这个谜底告诉了他妻子啊。那妻子当然又告诉了这30个伴郎啊。那最后呢，这个还没有到那个约定的日期，那30个伴郎中的一个人就猜出来了啊。但是呢，这个呢也让参孙在神的灵感动之下呢，去杀了这个这个那里的这个亚斯基伦的30个人啊，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他的妻子呢被转嫁给了伴郎啊，有这样的一幕。好，我们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一个灵修的这个经文啊，有没有哪位肢体可以帮我读出这一段的圣经4世纪的第13章？2到7节。
我来。当时有一个马挪亚人，他的妻子是不能生育的，从来没有生过孩子。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说：“向来你不能生育，从来没有生过孩子，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净的物也不可吃，因为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也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妇人就去告诉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来见我，他的面貌像神使者的面貌，甚是可畏。他对我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净的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时直到死，都要归神做拿细尔人。
好，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四世纪的3章的2到7节啊。我们先来看这个13章的第1节，圣经在13章第1节说，以色列人又行一些的不遵行神的话啊，那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啊。那就像我们之前前面几章讲到的这个四世纪的这个循环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犯罪堕落啊，然后就受外族的这个压迫啊，然后受了外族压迫之后呢，他们就呼求啊，但是呢，在这一次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揪心的空缺啊，就以色列人没有呼求，整整40年啊，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以色列人已经融入到了其实非利士的这个文化当中，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好像连呼求都懒得来呼求啊，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麻木啊。但是呢，也正是在这个沉默当中，神主动来找他们，所以神没有等以色列人开口啊，而是主动的走向一个无名的、不育的住在这个所拉地的一个妇女，对她说：“你必怀孕生个儿子啊。”这个动作呢，在圣经当中啊。好像哎，我们或许会出现其他的这个节目啊，在旧约里面的这个撒拉啊，讲到她不育年老，这个已过生育之年，神呢主动来找她，对她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必怀孕生子啊，在创世纪里面，还有呢这个撒母耳记上有这个哈拿不育被抵挡，心中十分的这个愁苦神呢也让她这个怀了孕啊。还有呢，伊丽莎白也是不孕，也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天使来报讯必有这个孩子。那这个就是约翰这个施洗约翰。然后再是玛利亚玛利亚是处女，还没有嫁，当然也不可能有生育。但是天使呢，也来对她说：“你必怀孕生子啊。”所以呢，不育这个看起来人间的这个悲剧但是呢，神在圣经当中呢，有的时候就似乎使用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当中成为神介入的一个切入点因为我想不育代表着人的能力完全终止。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祭奠的时候这个特别讲到从军队的人数减少，一直减少到300人去打仗我想有的时候或许正是要突出在人能力完全这个终止的时候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就是神能昨天我们的这个周老师在讲到时候也特别提到，不是人能，而是神能在人所不能的时候，也正是神所能的时候那还有这一个马诺亚的妻子在这个事情上她也是顺服在神的里面成为一个信心的链条，在人没有这个似乎没有盼望的时候却迎来神的这一个指望，神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的功课呢，往往不是所谓的历史的知识，而是一个信仰的坐标。就是当我们最无力、最沉默，甚至都好像要放弃开口的时候，神主动的来找我们所以四世纪的第13章第3节这个向来你不能生育，从来没有生过孩子，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孩子 好，感谢主。那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4到13章的4到7节啊，特别第5节的时候呢，这里就预告这个孩子呢，一出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啊。拿细耳这个词字根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我们现在比较用的多的就是分别为圣啊。那这里分别为圣，其实就是要献给神啊。在民数记的第6章里面。规定了拿西亚人的3个条件啊，那这个条例意义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是不喝清酒、浓酒啊，浓酒、清酒都不喝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拒绝迦南文化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不像是其他文化当中，经常有这种欢宴放纵啊。另外呢，也是讲到不剃头啊，不剃头呢，因为他身上要有可见的。分别为圣的这个祭哈啊，并不是说以此有什么好炫耀的啊，而是说这个是作为一个记号啊，这个特别是针对他拿下来，但是有的人是一段时间啊，还有呢，第三样呢是不碰食物啊，这个是讲的是这个维持洁净的这个礼仪啊，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参孙是拿下来，而且呢，他是比较少数的从出胎。到死终身是做这个拿细耳人的，也就是说，他终身要维持至少是这3方面的这个要求啊。圣经当中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撒母耳啊，这个撒母耳跟这个参孙，他们是从小从出生到死都要遵守这些条件的啊。我想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必须要看清楚啊，就是拿细耳的这个条例啊，是先对他母亲宣告啊，清酒浓酒一切不洁不之物都。不可吃啊！当孩子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圣经已经宣告这个分别为圣啊。所以呢，这个参孙的分别不是他自己选择，而是神在他这个还没有出胎之前就好像命定了他的生命从那一刻开始就处在一个神圣的框架里面啊。其实我们想到新约里面啊，新约里面在。保罗书信当中，加拉太书信里面说，我还未出母胎，你就是神就分别了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其实在我们这个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拣选我们啊，所以感谢这个恩典啊，在先知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当中这个先知耶利米就说：“我在你还造成胎之前你已经知道我在未出母胎之前已经分别为圣啊。”所以这里似乎都跟这个圣经的这个拣选神学有关系啊。然而呢，在第14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生命有的时候其实在用自己的眼睛一步一步的。步出那个分别为圣的框架这个在我们后面呢就会看到所以呢，分别为圣呢是神赐给我们的身份要活出圣别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每一天的这个选择这个张力呢，这个贯穿了参孙的整个生命也有可能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其实也是有这个张力当中，神让我们分别为圣，但是在这个每日的。生活当中，你是否能够真正的这个活出来那我们再来看第14章的1到7节14章的1到7节里面的开始的地方我们就看到参孙呢就下到一个地方叫做亭拿看见了那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她回来就告诉她的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你们给我娶她为妻娶她为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眼中看为好大家看看这个这里的这个几个动词首先是他要下去下去到亭南那个地方，然后呢是看见一个女子然后就回来呢就要求他的父母去下聘礼这里呢没有祷告，没有求问，也没有好好的思想只是眼睛看见，然后就立刻有这个欲望这个父母对这个残人说，在我们的弟兄中间，或者在我们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 你为什么还要去娶那个为首割礼的非利士人的这个为妻呢？这个呢，我想不只是文化习惯的问题啊，《申命记》的这个第七章第三节其实明文规定啊，不可与迦南民族通婚啊，因为呢，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神啊。那参孙的回答呢，是整个四世纪当中啊最令人不安的一句话，就他是从眼目看为好的。然后就去做啊，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因为他在我的眼中是看为这个正直的啊，那这个呢，其实也是让我们想到这个伊甸园里面的这个回答啊，就是眼目喜悦啊，所以就要拿来吃啊，那其实这跟四世纪的另外一节圣经其实也是对照个人任意而行啊，就是个人以自己为这个标准，为政治的标准，为喜好的标准啊，这个标准都是在自己里面，所以就没有去祷告，没有去求问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参孙在这个事情上，或许就是一个四世纪里的一个标本性的人物啊。从他的眼目来看啊，来看这个啊，腓力斯的女子，来看整个当时的时代啊，是从眼目上来寻求，而并不是真正的来寻求神啊。所以我们在后面其实会看到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一幕啊，参孙就是凭着眼睛来找寻他的这个喜好啊。到了1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又看见另外一个女子啊，16章的第10节，他爱上了这个大力拉啊，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呢，腓力斯人拿住他，就剜除他的眼睛啊，所以四世纪里面有很多地方啊，似乎是用非常特别的这种啊，这别呃特别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啊，这种啊悲剧式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弧线啊，也就是说，一个用眼睛阻挡方向的人，最终呢，这个失去了眼睛啊。这个参孙在听到的时候说："我看他这个众议啊，二人就要娶过她来啊，但他却缺少了这个在神面前的寻求啊。我想这是对我们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提醒啊。"我们总结一下这2章的圣经啊，四世纪的13、14章是用一个非常鲜明的这一个对比啊，展示了参孙生命的起点跟走向。第13章的时候呢，是讲到神主动的恩典，也就是在以色列人沉默不语的时候呢，神主动过来，在一个不育的妇女的身上，神开始说话啊，在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身上，神就让他分别为圣啊。但是呢，到了14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人开始主动的有要求，人开始主动的下判断啊。参孙下去看见要求，完全是照着自己的眼目所喜好的去行啊，2章一起读下来和对比起来，就让我们看到呢，被神呼召呢，被神的圣灵充满的并不是自动的保证我们的眼目是纯洁的啊，参孙呢，一方面是有神的灵，有神的呼召啊，他是出自母胎就被分别为圣，但是呢，他用的是自己的私欲的眼睛来看方向，来决定自己的自己所行的路，所以最终呢是一个悲剧的一个收场啊。那我们来记四世纪的13章第5节的后半节啊，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下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感谢主的恩典啊，这是我们今天四世纪13章、14章所学习的啊。那我想我们呢也讲一个信仰看见的话题啊。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拿细亚人啊，拿细亚人是要分别为圣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拿细亚人有的时候也会看见这个眼目的这个情欲啊。也就当这个圣别遇到了这个同化啊，我想特别的针对这个北美的华人的基督徒家庭啊，其实有一些的，这个做一个回应或者一个 一个跟大家的一个探讨啊，其实，在2024年到2025年间啊，有很多项针对这个北美华人基督徒年轻世代的这个调查，调查显示呢，成长于基督徒家庭的华裔年轻人当中啊，有相当大的比例啊，在踏进大学啊，踏进这个社会之后，就逐渐的淡出了教会。这个比例呢，据说呢。差不多是70%，70%的啊，华人的这个性二代，当他离开自己家要去外面这个读大学，啊，可以有自己啊，凭着自己的眼目想要去做啊，自己想做什么样就做什么样的时候呢，其实大概有70%的人啊，其实离开了原来的这个啊这个教会啊，那其中有部分人可能去了其他教会啊，但是很大的比例。啊，离开了原来的信仰啊，哎，他们或许有自己的决定了，可以不用再跟着父母去啊，去教会了。他们也不想在啊公共场合上啊表现得好像不合群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这个现象就是，当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独立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啊，似乎他们原先的这种啊作为。性二代的分别为生啊，在慢慢的这个被同化，被其他的这种文化在同化啊，特别是我想加州是最明显的啊，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可能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啊，这个性二代，讲一讲当这个圣别遇到这个同化的问题，刚好今天我们讲到拿西亚人啊，或许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我想呢，有几个方面可以讲啊。首先呢，这个参孙生活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悲剧式的这个英雄啊，其实跟他所生活的地域也有关系。参孙呢，生活在这个腓力斯文化的地理边界的地方。他的家乡索纳其实就是在以色列跟腓力斯交界的地方，他是拿西亚人，又住在这两种文化的夹缝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孟母三迁啊，某个角度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呢没有迁移到腓力斯人的这个参孙没有迁移到腓力斯人的这个城市，但是呢，他是一次一次的下到亭南啊，我们在。看到他下到听的，就看到腓力斯的女子啊，后面，对不起，后面又下到这个加萨啊。其实他每一次都是主动的在走向这个腓力斯的文化，腓力斯的文化，有那么吸引他眼目的地方啊。那这里的地理动词的这个下去啊，我想其实也是有某种的属灵的意义啊，就是离开神的那个山地，走向平原。走向一个更舒适、更刺激，或者说是更符合眼目情欲的地方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华人的年轻一代的属灵境况，可能也是相遇到第一代到美国的往往是非常辛勤的劳力啊，这个努力的这个读书拿各样的这个学位啊，希望能够给家庭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待遇啊，生活的状况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些孩子啊，虽然从小在基督徒的这个家庭长大啊，他们也有着类似于这个拿西亚人的这种信仰的身份、信仰的标记啊，但是呢，我们又是这些孩子呢，又是生活在两种的文化的这个边界啊，一方面有这个华人的传统。另外一方面，也有这个当地的这个西方主流，主流的这种文化一方面礼拜天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去读大学，没有离开住家的话，他可能是跟着我们去教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校园里面或者有很多的这个世俗上的这个影响啊，他们面对的呢，可能不是逼迫，不是暴力，而是吸引，也就是说那个文化。啊，没有说直接要求他们放弃信仰，但是呢，他们的信仰似乎在那个世俗文化当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啊。所以，这个跟参孙的问题也是非常相似。参孙的问题呢，不是他不认识神，而是他没有这个认真的思考拿西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拿西亚人这一种不剪头发，这个清酒浊酒不饮啊，这一个啊，这个啊，这个啊，对不起啊，不摸死尸的这个物品啊，不剪头发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啊，都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标记，更是一个生命的取向啊。所以在圣经的这个罗马书的第12章第2节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那这里的不要去效法，其实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好像一个模具一样啊，这个把它模具磨成一个形状啊，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文化慢慢的这个塑造，慢慢的塑造，以至于它本来的那个生命的方向失去掉了啊，并不是说是一个外在的可能让孩子觉得这个有些不同，那个有些不同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内在的生命的这个取向啊。所以呢，这个拿西亚人的问题啊，其实是非常清晰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分别啊，到底是只是停留在这个表面，还是真正的渗入到我们的内心啊？我们带着孩子去教会，只是去一下教会，还是我们在一周的时间当中都活在一个生命的一个节奏当中啊？其实不少的这个华人的这个信二代，其实是在父母的身上没有看到真实的信仰，只是看到一个表面的信仰。所以有些年轻人就离开了这个教会，我昨天是特别感恩这个昨天我的这个2个孩子，一个是读高中一个是读小学的2个孩子，还有他们的一个朋友这个大女儿的一个朋友，居然答应我们跟我们一起去这个三藩市的街头探访露宿者这是非常让我感恩的一个事情其实孩子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不是说其实对信仰本身这个有问题，而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只是看到父母在那里讲但是没有真正去活出这个信仰我想这个也是特别的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让他们看到这个真实的信仰的活出来感谢主，这是我们的信仰看见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话题那生命跑者的这个圣经马拉松的周课表这个我们这一周刚好是要完成这个四世纪今天是四世纪的这一个13、14章到了周五的时候呢，四世纪21章就结束了那周五呢，在美国的话呢，就是这个国庆日的前一日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关于这个美国的信仰跟它的建国的这样一个专题，或者我们是一起看电影礼拜天我们的主日敬拜的讲道也会围绕这个主题而来好，感谢主，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大家有没有要回应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探讨，或者有提问的地方都可以大家读这个参孙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我想第一眼这个最直接的就是想到这个《水浒传》里面那个武松其实武松很多的人这个印象深刻都是他的光鲜的那一幕但实际上，也是有很多这个很多不好的一面。《
就
水浒
是
传
你，
》，嗯哼。
我想问一个问题，
哎，好。
在参孙那个年代，能和外族人通婚吗？
其实圣经里面当然是叫他们不要跟外族人通婚，而且已经，讲得很明白这个因为跟当地的迦南人通婚、外族人通婚，他们的外族人的这个信仰会带坏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本身的信仰，或者带回到这个他们儿女的这个信仰。
对，我觉得张勋的这个最终的结局这么悲惨，是不是就和他这个与外族女子结婚有，是他主要的原因？
也可以这样说，对，因为，其实 其实我想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这个大环境的原因，两方面都有，是的。
好，
哎，
谢谢牧
好，
师。
谢谢 Grace，
这也是为什么神他说这个信与不合，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个苍生他要跟非利士人在那里，非利士人是敬拜不同的神的，所以苍生要跟他在那里结婚，这样的话他整个的就是真的是就是他的最后的生最后这么惨，真的是跟他的这个所选的这个妻子有关，完全是被他给害的。
也就是说，只是顺从自己的眼目的情欲啊，那眼睛里看的喜好啊。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啊，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啊，形成鲜明对比的。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啊，有的时候外出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过？前面有一个人，他拿着一本书在看啊，然后走近看的时候，原来他在看圣经，哇，那一幕。的这个喜悦啊，我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时刻啊，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拿着一本圣经在那里读啊，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而且这个美丽跟苍生所看见的是完全不同的啊，两种美丽。
接着，牧师刚才所说的，就是为信二代祷告。我们在6点钟，我们在读经祷告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有这个看见，就说真的是要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要为自己的丈夫，这个配偶要好好的祷告，要真的是要付上代价。所以呢，我们在讨论，我们在想的提议的是有，我们想有一个。这现在先开始有一个一星期的这个禁食祷告，不是说这个禁食一星期，就是说大家轮流可以自己可以选择哪一天来禁食，然后呢，我们一起为这个名单上的孩子或者这个配偶来祷告，这样子为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家人来守望。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是就向我报名好了，你就把你的要带到的那个名字告诉我。然后我整理一个名单出来以后，然后呢，也告诉我你哪一天适合来做进食。
我想就像拿下人一样，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不是终身的拿下人啊，就是我们先是一个操练，所以，你可以先操练进食一顿或者多少的时间啊，这个没有说你一定要终身这个进食啊，所以大家，也是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啊。那当然，最主要的是比那个外在的这个操练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方向啊。你这个，进食是因为你有更专心，或者说心里非常有负担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为我们的信二代啊，这个带到非常情势迫切啊，所以你愿意连这个食物啊都进一顿啊，或者进一段时间啊。
我会在下星期吧，7月6号开始，一个星期。
大家有没有对这两张圣经这个参僧啊，参僧真的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可惜啊，从小就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就被分别为圣的一个事实啊，最后他的眼睛被剜出来
我非常兴趣吧，
了，哎，好。
就是这个，我可能参随这里，咱们今天分享这里吧，就是说，为什么不让和就是外族的人，就说，结婚这个，我就想起那个所罗门，你看他就和外族的人结婚。那些年的人就把他给带坏了，所以你后来做的呢，就是不合神心意，都是背逆谁的。所以你所罗门由一开始那么敬拜神，那么你得给神还接圣殿，后来你得 通过你的和外族的人结婚以后，就已经被你谁到最后能吸引外邦人的谁，所以才所以这里面的他娶一个，不是他北族的人结婚，已经给他念的以后，已经被你谁已经埋下伏笔了，我就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小英怎么样？这个参孙凭着自己的眼目喜好去做这个，与外邦的女子结婚啊，就为他留下这个伏笔啊，悲剧留下伏笔。而且大家也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参孙的妻子后来归给了他的同伴，对吧？这个是悲剧中的悲剧啊。产生。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想要有一些的回应、讨论、交流的，都可以啊。是莉莉要分享吗？是。
我想讲两句，但是不知道我这边是不是有点吵，会有点打扰。
可以，哎，好。
我是想着就是13章15到17这边，我是想的是不是马挪亚是吧？马挪亚是父亲对吗？
哎，你继续啊。
然后他是不是不太明白耶和华使者的这些，对他所说的这些话，然后他不是在询问耶和华说，然后耶和华跟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就相当于我们作为父母的，是不是反应也是比较迟钝？然后我也觉得联想到我们自身，觉得孩子犯错，其实父母也是有一定的责任。我是这样想着，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谢谢丽丽的分享。其实这里的马诺亚反应也是非常的啊，或者说他属灵不敏感啊。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参孙出现的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其实已经非常的低迷了啊，对神的事情是不敏感的。是的，我觉得也是。所以我
所以
们
对我
做。
们来说的警戒，对。
是，所以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父母来说，做基督徒父母的，我们也要有个警醒的心啊。所以刚才那个淑萍姊妹提出来一起静思祷告，我觉得也是蛮有需要的。对，因为我们华人呢，很重视孩子的这一个教育啊，孩子的这个读书，孩子的这个特长啊，但是呢，他们的信仰生命的成长，有的时候没有信仰，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自己在信仰的事情上是否认真对待，其实也真的有关系。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想要有分享的？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也可以啊。
问一个
好，
问
那我
题，
们就
问一个问题，就
好。
是14章第4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句话怎么理解？这是出于耶和华，就说那个参孙他看中了这个非利士人。
对，大家觉得呢？14章的第4节要读一下，就是，前面的背景就是参孙下到这个亭拿啊，那里有非利士人的一个女子，参孙看见了就喜悦那个女子啊，然后对他父母说，怎么样怎么样，让你们给我娶来做妻子。他父母一开始是劝他，在我们的弟兄当中，在本国民当中。哎，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要去那里的非利士人的妻子？这个参孙就回答说："因为我的眼目喜悦他啊。”然后第四节，他的父母不知道这是出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是非利士人辖制 以色列人啊，大家觉得呢？也就是说，其实神呢，有的时候的使用一个人，往往是超过人的这个想法啊。也就是说，这个借着这一个参孙去娶非利士的这个女子啊，最后呢是让这个参孙最后是去攻击这个非利士人啊。但是这个本身这个不符合神的心意啊，也是比较确定。所以是两个方面吧，就是神借着参孙这个娶非利士人的这个女子为妻跟这个后面的这个参孙找机会去攻击非利士人，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说是怎么说啊，叫做神使用了这个事情。神借着参孙娶非利士人女子妻子，后来又以这个为攻击，非利士人，这个成就了这个神，这个让参孙兴起来成为这个以色列的人的事实，大概就是这样。他父母不知道，当时其他人也不知道。但最后却成就了神的工作。
那应该就是神使用参孙的软弱，但是不等于他认同他的犯罪行为。
对，也可以这样说，是的，也就是说参孙去娶这个非利士人的那个眼，并当然这个事情并不是绝对啊，但是，去娶一个外邦女子，最后她的信仰受亏损，这个。当然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在即便是这样的过程当中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使用参孙，最后拯救这个以色列人，最后攻击这个非利士人，对，大概就这样。好，那我们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啊，这个有感动的一起出声的祷告。今天我们向上感恩，谢谢你在今天让我们开始这个四世纪第十章的这个学习，也让我们在圣经学习当中来警醒即便是像产生这样从母胎当中被你分别出来的仍然是行在这个眼目所喜悦的以自以为是的这个意当中。是求主也让我们真的愿意降服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并且能够时时的这个警醒，也为我们的这个第二代警醒求主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